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搞钱系列的节目。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是邀请一些做出过成绩或者已经做出成绩的拿到结果的朋友们啊，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是怎么样做到现在这个结果的。那今天的一位嘉宾呢，是我非常羡慕的，他的生活状态啊，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位嘉宾，他是一位自由职业者，让我们欢迎 Zoe。
大家好，我是 Zoe， 然后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就是工作没有那么严格打卡，然后时间能够比较自由安排的这个状态。
对，因为我看你朋友圈什么之类的，你经常是可以错峰去一些地方出行或者是游玩，可以说是说走就走，这种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个状态，可能也是大家现在就是每天搬砖狗这个上班的人就比较羡慕一种状态。那你是怎么样达到这么一种令人羡慕的一个状态的呢？或者说你是一开始你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还是怎么样？
也没有吧，因为现在到现在其实工作的年限就是出了校园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全职工作过可能有个两三年，然后之后就慢慢开始自己摸索着，然后跟自己职业匹配的一些比较自由的工作方式。
那可能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还有没有毕业的，有已经工作的了的，两三年其实时间不太长，全职工作对吧？你可以给大家说这样，你是怎么工作两三年就能够达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
我觉得跟我的这个专业和特长稍微有一点关系，因为本身大学毕业其实是做教培，当时这个教培是一个风口，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风口，然后刚好赶上之后可能就稍微积攒了第一笔小财富，然后再加上这个职业其实本身全职上班也是比正常的朝九晚五的打卡要轻松一点，所以然后之后就自己在找学生啊，这种对接生源啊，然后跟家长宣传，就是慢慢的积累了自己的客户，能够有一份自由但是稳定又是属于自己不怕被裁员的这种工作模式。
你是教培行业，而且刚才从你的描述中说出来，你其实是直接做一线教学的，
是的，
是吧？因为教培行业它有很多岗位嘛，
对
吧？
对对
对，做教学的，所以积攒了自己的一些客户资源。
是的，
所以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如果不是教培行业或者没有你这个能够当老师的这种资质，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就是其他一些行业也是可以在先工作中积累自己的客户资源，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可以是吧？
对，
自己当老板或者把老板炒了。
是的，因为其实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业，他是做设计的，就大概是画画是他的兴趣和特长，也是他刚开始找工作的一个等于说专业领域吧。然后他也经过了两三年的全职，然后后来去又深造啊，又去读研究生，然后他就利用这个自媒体的风口，现在在小红书上每天坚持日更画画，然后粉丝破十万。对，就是找准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是非得说有一个专业的限制才能怎么怎么样，但是一技之长还是必要的，因为毕竟是别人给你付费都是有所图的，所以要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还有真正的专业价值。
你刚才说到那个自媒体啊，小红书。
对。
你这个自由职业以后是也不是光靠这个给别人教课代课是吧？
是的，我现在一部分是因为我的英语，因为这个我的特长就是英语，所以一部分是英语教培的收入，然后一部分是自由译者翻译的收入，还有我开了一个公众号是翻译相关的，已经大概运营了有三年的时间，然后等于说也是吃到了自媒体的一点点点红利，确实是一个小号。OK， 确实是一个小号，然后大概运营了有三年，到现在有2万粉丝的积累。
啊，是这样，你看咱们的听众啊，可能就是有些人觉得他自己有特长不知道，或者有人觉得自己其实没有特长，那你一说这个必须有一个特长，他可能就觉得哎呀完了，那我可能这个什么都做不了了。但其实这个自媒体怎么说呢，它有些时候一些运营啊或者一些技巧是相通的。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是怎么把这个，你做的是公众号对吧？
对，
大家听到这儿就应该知道这个公众号其实怎么说呢，有好多这个现在媒体都说公众号风口早就过去了，什么它公众号风口应该是什么2013年2015年左右对吧，啊，现在做什么都晚了。但是你是2021年
对
才开始做的，
嗯，才开始
也能做起来，所以这就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自媒体什么时候做都不晚。虽然刚才那个邹宇说他是做那个翻译类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一些这个你刚才说到什么坚持啊，一些运营啊方面，这些都是相通，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可以，其实这个公众号真的是没有什么门槛。就是我说的一技之长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兴趣点或者你想长期去发展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个自媒体，我觉得咱们普通人来讲真的是第一你的期望不要太高，你要说风口过了那是过了，对于这种大资本来讲成千上百万上亿的这种风口确实已经过了，但是对咱们小普通老百姓来说每个月一两千两三千啊这种收入我觉得还是可以达到的。我当时是因为裸辞了之后在家实在是没事儿干啊，当时就处于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这样看算是人生的低谷可能maybe吧啊，这样然后就觉得要有一个精神寄托，因为也没有工作然后在家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行，就开始慢慢的就想找一个事儿干。其实公众号贼简单，就你只要注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不需要什么技巧，真的是不需要什么技巧啊，就是有手就会。那当时我是因为我对翻译感兴趣，但是又没有说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观察，我说有一些公众号它可能就是收集一些兼职全职类的信息，从不同的渠道搜集出来，然后再把它汇总一下抛出来，那这样的话有需要的人能看到，我自己也能看到啊，我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兼职的形式给自己找活干，有点收入，是这么开始的。然后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第一天发只有6个人看，只有6个阅读量，然后我当时还截图了一下，我说希望第二天能翻倍，然后结果第二天有一条就是稍微多了一点人看，就是到了40多个阅读量，然后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虽然只有这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但是确实是自己的东西，你做起来跟老板强加给你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后来就日复一日，真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什么太多的爆点，什么文案设计，什么这种什么故事性，因为公众号确实比较偏平面一点，所以就是日更，日复一日，大概1周5更，我每天投入大概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等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我自己的社群，做知识星球，然后就是开始卖这种年卡，像这样的形式。然后现在可以说收入吗？
先稍等，这个知识星球先缓一缓，咱先说公众号这部分，起步这个部分。我其实刚才听到了几个点哈，我稍微提炼一下，不知道对不对。首先你说那个不要把期待值放太高，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不但是做自媒体，做很多事儿都特别重要。
对，
如果你一开始把期待定的太高了，把期待值拉的太高了，往往是会很失望的。这一失望，你刚才说坚持，如果你期待值太高，你一失望，基本上就坚持不下去了。
是的，是的。
所以一开始可能先是一个心理建设方面。你看你这个6个，哎，你觉得行挺好，明天12个就行。我觉得这个心态首先是特别好。再有另外一点呢，第二点我 get 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你说你是观察其他的一些公众号什么的做了什么，对吧？
是的。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我也花钱报过一些课呀，就自媒体培训课，他们其实我感觉90%的培训班都在讲一点，就是你不是觉得自己没有特长吗？不是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吗？那你去看别人做什么，去模仿，从模仿做起。对对对，这是我觉得是虽然短短几个，但是真的是报了很多课，花了好多钱。原来就这呀，其实真的就是这个。
对，就是这个。
你就模仿去别人，尤其是什么模仿已经火爆过的。
是的。
然后大概率会再火。
对。
你自己没有一技之长，你只要是会模仿就行了，对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这样说，就咱们的这种教育模式出来的学生，这个模仿能力肯定是都有的，我觉得。然后你是模仿上就开始自己做，而且你看你 由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说你刚每天就投入半个小时，
嗯，
这个时间投入其实我感觉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不费什么劲了吧。因为好多时候刚才就说到那个坚持啊什么之类的，
嗯，
一个是可能我们最初把那个期待值定的太高了，然后做了一两天，哎呀没达到期待值就放弃了。再有可能就是一开始我们由于期待值拉满了，所以前两天你可能花的时间特别多，比如我这一天都扑在这上面，做了写了一篇文章，或者是弄了几个小红书的那个笔记，哎，结果没人看，这可能那个对你的挫败也挺大的。
对，
所以你这个就是每天就投入那么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哎，这个其实相对而言如果结果不甚满意，挫败感也不是那么大，
对，
也更容易能让你坚持下去，
对，
是吧。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你真正投入的时间跟你在思考你投入的时间它是两个概念。就有些包括也有很多来交流的同行，他就一直在问你说你是怎么弄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但是他不去干，你告诉他他就是不去干。
我太懂了，我太懂了。
对，然后你就觉得他是在浪费时间然后你再给他讲这件事情也是在浪费时间，你们一直在讨论但是始终没有迈出第一步。
因为就我可以不好意思，我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啊，想半天想光想一个礼拜
是
没有行动。
对，而且你觉得你浪费了一个礼拜在这个时间上，其实你的投入就是零，你实际的投入就是零。
对，结果没准好多时候是想了一个礼拜给否了，哎呀
是的，
行，
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
那不如这一个礼拜你每天拿出一个小时来时间来做这个东西，是
你就做一个小时看你能做出来什么样，做成什么样发什么样，然后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进步的迭代的。你说刚开始我是只花一个小时嘛，那肯定不是，刚注册的时候你很多流程搞不动，你确实要每天花时间长一点，但是现在得心应手了，我就能把它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就是我实际花的时间。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做事的时候确实要把它搞清楚，不然自己的心理负担内耗会很严重，然后还没有产出，还有很有挫败感，然后你的计划所以就太死负重了，就是这样。
对，而且就是调整心态，就是能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呢？因为自媒体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看报道看的都是那种一夜爆火，就觉得我是不是也能一夜爆火。其实这一夜爆火的背后呢，好多时候真的有的运气真的就是爆了，
确实是
刚一开始做就火。但是大多数啊，我听过的一些那个尤其是文字类的博主啊，都是坚持写，可能坚持写了得有好多年，以年为单位记，然后才突然有一篇就火了。
对，
是这种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功利心还是要控制住。因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也曾经梦想过能不能直接公众号就让我一劳永逸了，就不上班了，但是发现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事儿，那就只能接受。一个月1000也好，2000也好，OK， 那这就是我的能力，我在自媒体方面的能力，但是是我的东西，对吧？
对，明白。其实大家谁都想幻想一下，做个梦，那样也是好的，对吧？
对，
就像是那个买彩票的时候，我们肯定都是想是中奖，对吧？
是，
这样也能给自己提供一些坚持下去的理由嘛，或者一些激励，对吧？做个白日梦，
对，
对
吧？我还做梦呢，所以接着坚持，
就免费的多巴胺嘛，对吧？然后你就是做了一段时间公众号，那个知识星球它算不算也是这个腾讯体系的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它可以用微信号登录，反正
啊，对对对
对对。那你就是相当于有了一部分粉丝，有了一部分社群。
对，因为
社群就是微信群是吧？
社群不做微信群，因为微信群投入太高了，就是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太高了。我刚开始做的是微信群，后来我发现就你老需要跟他们去沟通，这样的话你就无形把你的这个工作时间给扩大了，然后我心想不能这样，我必须找一个第三方平台，就类似于淘宝那种，就你后台下单，然后我统一发信息，你有事儿你再联系我，没事儿你别跟我这种唠闲篇儿这种。然后确实是个矮人啊，也不太喜欢老是这种说话，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第三方平台叫知识星球，我可能就把更多的信息或者是我个人的经历或者是其他同行的经历，我放在这个知识星球里，那他们可以去下单我这个知识星球的年卡。对，然后这样的话我就统一管理，就很方便操作。
其实你那个说到知识星球，据我了解其实知识星球也不是特别新的一个东西了，它的怎么说呢，早期的风口好像也已经过了。
对，
但它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持久的一个产品。
是的，
是吧？这可能我又要回到刚才说的啊，好多人都在追风口追风口，但是你看你这个公众号知识星球，你起步应该属于不能再晚了，对吧？
对对对，
但
是
你又没有想没考虑那些，没想哎呀这个是不是风口又过了，这个不行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是做了，然后就让你做成了。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需求，你的个人需求要在这里，你管它封口不封口呢，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嗯，
对，
就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就是你的期望值就不要太高，又不是去玩大资本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你做一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嗯，
工具有什么过时不过时的，对自己有用就好了。
对，而且这个工具正好完美契合你当时那个需求
啊。是的，
因为咱们说好多人都羡慕就是自由职业这个状态嘛，结果你如果弄了一个社群，每天确实有可能，因为就是这个社群它可能没准24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找你。
对对，是的。然后因为我也进同行的一些社群观察嘛，
嗯，
然后有一些他就是微信群，我会发现他想找你什么时候都能找你，
嗯，
然后你还需要为了就是展现出来自己对他的责任，嗯，你就要从早到晚都在发信息，然后心想这不累吗？这
比上班累多了，
这确实是比上班累多了，嗯，还有很多的沟通和解释成本，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想一个方法，但其实也是花了代价的，因为知识星球这个东西它是等于说抽成，你每挣一笔钱都要给他20%，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值啊，就省了你个人精力。
那肯定，人家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对吧？
对，他最好不要我钱，我更高兴。
哎，你别说，他早期入驻可能是不要钱的
啊，对对，
是吧？
对，是的，
嗯，等吸引来了用户，哎，开始。
那一样的，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
你这个倒提醒了我啊，因为现在我也在运营微信群什么之类的，不过还好我这个微信群没有那么活跃，并且我们这也不收费。
嗯嗯嗯
嗯。还可以，知识星球。那你这个知识星球做的就是你刚才说发些什么内容呢？
比方说我公众号可能就发单一的这种兼职的信息。
嗯，
那我每天可能只发3条。
嗯，
但是你要想看更多的，比方说你要想看30条，欢迎来我的知识星球。
哦，相当于你这个一个发布。对，
嗯，
不是，就发布这个求职啊，包括这个招聘信息的一个平台。
对。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那咱们求职什么招聘信息，我们有那专门那个 boss 啊什么那种平台，那为什么要去你的知识星球那个还花钱在那什么呢？
因为我的知识星球其实是分门别类更加精确的。
哦，更加细分。
对，更加细分，而且不会说经过 boss 一个第三方，比方说你在第三方去投递简历，我可能会直接提供 HR 的联系方式，你可以直接找到对接方负责人，这样沟通成本就更低。
哦，那这就是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涉及到你的这个商业机密就不用说了。
嗯嗯，
就是，那你这些信息是怎么得到的呢？
其实最开就回到最开始就是模仿，我从同行那边拿来的。然后你慢慢越做越大，就会有公司、有工作室、有个人有需求来对接你，那你就可以直接给他发布。
等一下，哎，我怎么觉得你这像一个猎头了呢？
对，就类似于这种，确实也有猎头来找我，确实也有猎头来找我说你帮我找翻译人才，然后到时候给你分成，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的这个需求可能没有猎头那么高端，就是从特别简单，比方说4-6级甚至你4级都可以做的东西，然后专八专业级别能做的东西，然后再高端一点的这种，嗯，就是涵盖范围比较广比较杂这种。
哦，我明白了，确实你看刚才像我说那种那个找工作的平台啊，
对，
对吧，什么 boss 什么之类，好多时候确实它那由于海量的信息太多了，
是的，
我可能在那儿，甭管是这个找工作的一方，还是那个招聘的一方，都不能很快的匹配到自己想要的人才。
嗯，
而像这种细分类的，
是啊，
嗯，
而且这种就是我每天给你推送，对吧？你刷微信，可能我刚好更新了，你就能看到。但是 boss 还是需要你主动去出击去找的一个，就不是说你躺在这儿，人家就给把信息给你推来了，这种还是体验不太一样。
对对对，这就是现在一直在大家在说的深耕和细分。
对，
我又想起了我在那个自媒体训练营学的一些内容，就是做公众号啊，做小红书什么之类的，说不要追求那个什么粉丝多什么之类的。
确实是，
嗯，因为有好多是只有什么两位数几十个粉丝就能变现的，说的就是这个，因为它比较足够细分，
对，
足够精准。
是的，
所以你做的就是这个细分和精准的这个行业的。
嗯嗯，就很多嘛，现在比方说你都要找工作，法律的现在也有自己的公众号，医学的也有自己的公众号，
嗯，
那翻译的也有自己的公众号，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从某一个现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或者是你想要加入的领域，或者你现在正处在领域，你去多搜集这样一些信息，这一个起号就起来了，非常简单。刚开始就是 copy，
啊，
你根本就不用去找这些，就从同行 copy 一下，你会发现大家内容都是大差不差的。
对，你这一说咱们就是对吧，举一反三，推广出去。刚才说如果我不是学英语的，我英语不好，那我是别的专业的，现在正在上班的，
嗯，
或者是学某个专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你就可以从现在开始，
嗯，
把你这个细分领域，刚才那个周一提到那些信息你都收集一下，
对，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做个号，
是的呀，就可以起号了，就很方便。
然后一开始别定的期望值太高，坚持发下去，坚持做，每天也不用花特别多的时间，是吧？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哎，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不知道什么时候流量就砸到你头上。而且现在这个流量，它的那个推送机制跟原先也不太一样，所有的平台都是趋向于那种什么之类的，雨露均沾，我觉得是
对，
因为它现在平台它不希望被一两个寡头、一两个大号给绑架，所以它是雨露均沾的，每个人都有机会。
对。
我听说现在算法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就
是包括公众号什么的
也
改了，
也可以被推，
是吧？
也可以被
对对对，
爆推，
只要你一被推那个池子里，你立马可能破天的流量就来了。
对，但是目前为止，破天流量还没有破到我脑袋上。
哎，因为你这其实说实话，你这已经算是那个一个中部的一个号了。
哎呀，没有，还我觉得还算脚踝，脚踝。
这个怎么让这个破天流量到我脑袋上？你发一篇这个，你就坚持一天或者一个礼拜，这概率肯定很小。
对，其实就是概率的问题。
对，你坚持时间长了，就有那么一个概率，是吧？
对。
而且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其实你看起来简单，或者你想的挺好，但其实你就真正做时间长了，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一开始啊你自己想那个东西啊其实未必是大家想看的，或者是我们叫什么叫网感，你其实一开始网感不太好，
是的，是的，
你坚持时间长了，你的网感会越来越好，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容易出爆款。
对对对，
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然后我举个例子，就原来我只在我的公众号上发兼职信息，这样看起来就没有什么人情味儿，就你跟你的粉丝其实是距离不近的。然后后来我偶然发过一篇，就是发过一篇我自己做翻译的一个经历，比方说现在那个就很卷嘛，对吧？然后我说我当时甚至接过特别单价低的，然后我就把这个经历讲出来了。哎，我发现他这个阅读量就是比平时的好。然后后来我就想，嗯，那我是不是可以再讲一些自己的经历，讲一些别人的故事？然后我就把除了发一些常规的兼职信息之外，然后每一周可能每两周，然后我就发一个这种偏个人化的故事，这样的话粉丝就立马能够跟你的真人结合在一起。然后我的朋友圈也会发一些，比方说哎，我今天工作涉及到什么什么了啊，那有人可能就会找上你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翻译一篇东西啊，因为他相信你是一个真人了。所以这种就是你做公众号就慢慢任何自媒体就慢慢积累起来网感，就是你发的不是一定别人想要的，然后你慢慢探索别人到底想要什么，你再去根据他们的需求去调整你自己的内容。
哎，你说的这也跟我做播客的初衷是一样的。
嗯，
我虽然是个 I 人，但是其实这个 I 人吧，他但作为人嘛，对吧？
对，
他也是有跟别人链接的这么一个交流的需求的。对，你像，但是我曾经试过拍视频，完全拍不了。
我也拍不了，
对，
我也拍不了。
播客这个渠道好啊。我在这儿就是咱俩交流，就相当于跟那个咱俩的对话，也相当于跟那个听众朋友们的对话，
对，
然后也有听友群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嗯，就比较舒服，就是大家做事儿就是还是得找到自己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再说回来，还是要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渠道，一种方式或者方法，要不然我们都说坚持，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可能大概率也不是因为你这个毅力啊或什么不行，可能确实是这个东西它不太适合你。
是的，
这时候我突然就想 Q 我之前的一期节目，讲那个减肥和增肌的。当时这本来是个非常积极、非常正向的一个事儿，但是我可能当时我跟另外一个主播，我们俩都走错了方向，就是越坚持呢，反而这个身体越差啊。到后来有甚至于我当都直接都那个练住院了，所以后来就调整了一下。对，这个好多人不是毅力的问题，因为要是说毅力，我那真的坚持很长时间，你说都坚持到练到住院了，说明他这个方式方法，包括跟自己的适配性啊，还是有，对吧？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的。那样的话呢，所谓的坚持呢，它就没有那么辛苦了，也对吧？
对，顺其自然，
或者是我们就不用说用坚持这个词了，就顺其自然就行了，对吧？嗯，那你去看，你现在刚才就你的讲述啊，我觉得你已经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或者非常那个轻松的一种状态了。那你是不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天天还在上班的这种打工人想的那种？啊，你看你又有公众号了，还有自己的一批学生生源了，那你是不是每天生活特别滋润，不用打卡了，然后那个天天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是这样吗？
一部分是的，比方说你可以调整工作时间啊，就是睡到自然醒。
睡到自然醒。
对，这个是绝对。
稍等，我想问一下，因为每个人自然醒的那个时间不一样，有的人自然醒可能是中午，有的人自然醒是七点，你是？
我大概是八九点就比较正常的
啊，还行
啊，八九点比较正常。这个确实是好处，然后不用吃外卖，就是可以自己在家做饭，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健康。这个我也是比较看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挣钱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你得就是长久。就是自己身体得给他搞好，这个是我觉得作为自由职业我最看重的一点。但是你要说特别轻松吧，其实也没有，因为你还是需要操心很多自己的事情。就如果你打工的话，什么比方说客源呀，然后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操心，你只需要关注你自己这一趴就好了。即便是需要加班，也是上头给你派下来的任务，但是你要自己做的话，就可能是你需要再去打开你的思维啊，你就必须要再去积极主动一点，该积极主动的时候自己还是需要去承担的更多。是这样的状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虽然能够有时候想走就走，但是我觉得作为自由职业大家不得不同意的一点，你可能有时候没朋友啊，你想自就想走就走，但是你没有人跟你想走就走，你只能自己去体验呀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时候还挺孤单的，
对，因为大部分朋友都在上班。
是的，确实是这样。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也不是天天就是想走就走啊，那比方说 你就是待在这里，然后你又没事儿干。今天我就经常这种，我住的地方一定要靠近公园，然后实在没事儿，我就去公园里面跟老头老太太就一块儿散步呀，然后看看水里面的鸭子呀，然后在那儿坐一会儿呀，就是这种。其实更多的是这种普通的状态。
哦，所以说走就走多了也会腻的是吗？
也没有那么金钱自由，就可能只是阶段性的这样一下，然后它也不可能成为常态，因为你毕竟还是有一些工作的，所以就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日常，我觉得是。
就是虽然不上班了，但是还是要工作。
对。
那其实大家一开始想那种，我不上班了，那什么可能想的就是完全连工作都不做了那种躺平的状态，其实这个状态时间长了人也会颓的。
我觉得很会，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事情把你绑定在这个大地上。工作太多了不好，但是你一点都不工作，因为你是工作这个社交身份你是没有了。你可能完全不工作，没有人需要你，你是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有些人可能是完全独居的这种状态，所以体验会非常不好。一定要有一个链接，就是哪怕我现在就基本上每天给自己排一个学生，哪怕我今天可能没有机会跟其他人讲话，但是我可以跟我的学生讲两句。哎，这种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刚好能满足这个日常的交流量，又不会太孤单。
我怎么觉得这个学生应该跟你收钱？他肯定不知道啊。我交钱来陪老师唠嗑。
对，他来给我解闷儿了。
那这个状态是非常好，那你就是这个状态是一直这么下去呢，还是有什么新的打算什么之类的呢？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你在探索业务的方面可能自己需要更加积极主动一些。我从刚开始可能只做教培，然后到后来我加入了这个公众号，然后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就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对，然后今年的重点可能就放在跑业务上了。
哦，当老板了？
其实也没有，就是一个皮包公司，老板也只有我，员工也只有我自己。
从老板到员工？
对。
哎，那你开的是什么样的公司啊？
其实就是一个翻译公司，因为这个也是跟我目前现有的资源，在目前现有的资源上能够，我想能不能够拓展一些，因为现在公众号也比较成熟了，能够对接到很多的译者还有公司，然后我就想说能不能再把上游打通一下，我去跑更多的业务，然后下游招自己的译者，这样的话等于说中间赚差价，就基本上这样的。
哦，稍等，我想问几个细节啊，因为一说到开公司啊，可能有些人的思维还停留在那个，哎呦，开公司，我是不是得有个办公室，有什么，是不是得注册这个，注册那个特别麻烦，是不是得什么什么有多少注册资金才行？这个你能给大家讲讲这些细节吗？
可以，比方说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办公室，名义上有一个就行了？就是不得你非得，比方说线下租一个单间儿。这个就看你的业务，然后至于这个租办公室啊，然后细节方面，你可以花一笔钱让别人帮你搞定这个完整的注册流程，自己可以不需要沾手的。
就是花钱多嘛。
对，其实现在有这样的业务也不是很多吧，就几千块钱他就能帮你全套的注册一个公司。
哦，
嗯，就还是成本，
也就是说其实他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麻烦，也没有花很多钱。
是的，嗯，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了。至于注册的资本，就看你目前的这个资金量。现在有一个稍微提一点稍微专业点概念，就是你的注册资金还有一个就是需不需要实缴。
嗯，
就是你可能报一个数，但是你现在并不需要把这个钱就完全的填上，你可能有3年的时间，然后把这个钱一步一步的给他缴上。
哦，我万一3年后没有缴上呢？
把公司注销，就这么简单。
哦，
嗯，就证明你的业务没有做起来啊，没有做起来就换个方向呗。
哦，原来这个现在开一个公司这么简单
啊。确实很简单，确实很简单。
哎，那我就是有另外一个小问题，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注册一个公司呢？因为看刚才你说那些业务你可能自己就能干了，就是为什么非要注册一个公司在？
因为其实是想让这个业务更加正规一点，我想对接一些公司，毕竟公司的体量是比个人的体量要更大。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背书，比方说啊，我就一个人来跟你谈，那人家可能会不认可你，所以我觉得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官方的东西。
哦，虽然现在公司就你一个人，但是你有公司，你是公司对接，不
是
个人对接了。
对的，是这样。那你就比方说5月份去广交会，那人家会说你是哪个公司的，对不对？然后你要说啊，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有自己的公司，我的公司是什么，这是2种体感。
嗯，
人家可能就会加微信，下一步聊细节。你别说，还真有。
嗯，哎，这个什么展会，我有好多年没去了。我现在突然想问，现在去展会还发名片、交换名片吗？
哇，因为我没有专门去跑过这种线下的展会，所以我的概念里也是这种发名片。因为我当时就想着说能把我的这个翻译公司名片发一发，这样的话因为我去的是广交会，有很多的外商，他们可能需要翻译，或者当地的这些外贸公司也需要翻译，这样的话业务不就对接起来了吗？结果当时到了我就傻眼了，那个人我觉得比春运的要多得多得多，然后大家人挤人，就你发名片你都伸不开手
啊。但是现在还是发名片的是吗？
还是发名片，还是一种途径，还是一种途径。嗯，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基本上就会直接加微信，然后线上。
对，我想着我现在都是已经这种线上微信什么的时代了，还会有那种纸质的名片吗之类的？甚至之前我们除了纸质名片，还有那种就是手提袋，你知道吧？类似的手提袋加上那个宣传册，
嗯嗯，
印那一套，成本还挺高的。嗯，
对，现在其实
现在应该依然还有，但是
也有，嗯。
嗯，行，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么一个小细节问你一下。哦，所以就是还是要那个有一个公司层面的一个东西，跟就是谈这个 to B 端会更好谈一些。
是
吧？
那是当然的。而且就是你在比方说你的手下你在雇人的话，他们也可能也会质疑你是一个个人啊，对吧？你让我干活，万一你跑路怎么办？但是如果是你有一个这个公司，我可以跟你签订合同啊，这种是不是就更加正规一点？ 是这种。
哎，那我又想问另外一个细节，你现在公司都是你一个人，
对，
那既然注册公司，就这什么税务啊什么之类，这个怎么弄啊？
这个其实都有线上的系统，我刚开始也觉得很复杂，但是因为我的体量，自己的体量实在是太小了，就是动动手指，你稍微去看一下他的那个介绍就能搞清楚，因为个人的体量太小了，没有那么复杂。嗯，就是一键报税，现在在官网上都可以一键报税，他都给你算好的，你只要点几个键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一键报税？
对
啊，就是你不用请那个财务什么之类的。
你要体量大了可能请，但目前为止就没有必要。就像，
对，我就说你这种这个一人公司两人公司这种特别小
的
公司，
是的，嗯，是的，
都没必要请一个专门财务人员，
没必要，只要你能搞清楚就可以。
搞清楚是什么意思？
就比方说你现在我们每年每个人 APP 都报税，是吧？那你是不是只需要在 APP 上操作一下那个个税的那个 APP 操作一下，点几个按钮就 OK 了，其实化成公司是一样的。
哦，公司你就把你那公司名儿一填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注册那系统里就有。
对，你确认一下是不是符实，然后就提交就可以了。
哎，这我又想问一个想，
嗯，
怎么确认属实？就是那个公司的业务，哦，你办了公司以后，就所有的业务往来，就是资金往来，它都会有实时的有记录是吧？你不用。
对的，有记录，因为你需要开票。如果你但凡走公司的账，你就需要开票。开票的话，
哦，
它就自动会列入到，
哦，
就全部都是通的嘛。然后他就给你计算这一笔，他你要需要交多少税，然后等到月底统一报的时候，一键提交就好了。
哦，明白了。
对，
啊，现在确实真的很方便啊，整的我虽然没什么业务，我突然想开个公司。
对，可以给自己交社保。
啊，自己给自己交社保是吗？
对对。
哎，有道理啊。
是呀，
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那个 疫情期间初期嘛，确实也是失业了一段时间。
嗯，
那阵儿但社保不想断嘛，就找了代缴。
嗯
嗯，找代缴，别人还得会收一些手续费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这说自己注册公司，岂不是？自己注册公司自己
就合理合法呀啊！因为现在代缴不是都不可以了吗？啊、
嗯，
现在就是你自己注册一个就合理合法给自己交就可以了。
我新收获呀，
是吧？很简单，其实很简单。
对啊，这给那个想要真的想要是辞职做自由职业者的一些朋友们、
嗯、也会有自己的保障。
嗯，这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今天。
其实很简单，确实很简单。
好，那你这个公司现在那个怎么样？成立以来业务状况怎么样？你刚才说是主要做翻译是吗？
对，还是主要做翻译，就是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业务，得靠我教培养着。
哎，但是等一下，你说的这个路子，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有一个大家基本说上都知道 Jack Ma， 他最初不就是当老师，然后那个开了一个翻译公司，然后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有个叫阿里巴巴的，就是他弄的，我感觉。你是不是朝那方向发展了？
那最好了，最好借马爸爸的光，就还是得一步一步来啊。包括我去广交会，我有同学就说、
嗯、
哎，你知道马云吗？他当年就是在广交会就是这么发家的。
对啊，他就是一开始当老师，后来不当，然后开了个翻译公司，做什么中国黄页什么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你现在还差什么？我想想，你还差这个十八罗汉，你还差一个外国友人，你还差出国去考察一下，然后
突然
间开窍。对，
新加先进技术，但我觉得现在 AI 是一个很好的风口，
对对对，
可以就往这个方面再去研究一下，或者是这当然这种是高精尖的，还有一种就是还是外贸，我觉得最近的包括以后的政策导向，什么一带一路呀、
嗯、
我觉得还是大有作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赶在广交会之前把我的公司注册出来、
嗯、
所以我就当时想着去广交会可能会去谈一些，当然也有机会啊，确实也有机会，但是后面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合作上，嗯，所以我觉得再去多看一看。
哎，等一下，你说到 AI 啊，我就有一点小疑问啊，
嗯，
现在就是马爸爸那阵儿，他成立翻译公司，那个完全没有问题。那阵儿因为外语人才本来就少，
是的。
但你现在这个成立翻译公司，就是 AI 不是好多事儿都能干了吗？都能翻了，你这个翻译公司，它是不是我感觉有一点点生不逢时啊？
嗯，分类讨论吧，我觉得需要分类讨论。嗯、第一个，确实 AI 的存在给翻译行业，甚至是任何行业都有一定的冲击。但你说完全代替，其实没有。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要走低端的需求，你是卷量，你肯定是卷量的，你的单价低，就像拼多多单价低，但是你卷量你也仍然可以有收益。第二个就是偏高端的需求，可能是同传啊或者这样一些高端的，那这种 AI 肯定是代替不了。还有一些就是我开我的翻译公司起的名字叫 Trans Plus， 就是翻译加，就现在很多都是什么加什么加，就是我觉得翻译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一定要跟其他的技能点相结合，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发展之路。就比方说我这次去广交会做外贸，那我跟现场的很多不同的这个角色都聊了一下，就会发现你在广交会要想把语言用好，仅仅是翻译好是不够用的，那你可能需要谈单的这个技巧，需要销售的这个技能，那如果你把这两个点结合在一起，你能挣到的钱远比纯纯的翻译要多得多。 OK， 所以我就觉得那纯翻译可能不行，但是我还在找其他能够结合的技能点。
你说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起之前的一个老板来，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短暂在外贸公司待过一段时间。
嗯，
那个外贸公司老板他一句英语不会，
嗯，
但是他是做外贸的，他做成了老板。
是的。
你听过这个消息你觉得奇怪吗？
我不奇怪，因为刚开始做外贸的那一批人都是拿着计算器承担的，他们的第一诉求就是承担。
对，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听明白啊，他不会英语，一句英语不会，他怎么做外贸的？他就是怎么能做到经理的？那段时间，大概就跟马爸爸就是开翻译公司那阵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段吧。
嗯，
那段时间就是会外语的人，外语好的人非常少，但是那时候呢，会外语人特别吃香。那个老板跟我说，那个时候他一句英语不会。他进入外贸领域，他做成了那个老板。
嗯，
但是那时候英语好那些人一直还都只是翻译。
对，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哎有一职场，我觉得我英语特别好，那时候特别吃香，就是怎么说收入特别稳定，而且也不低，所以呢哎他就光只专注自己翻译这一块儿。而那个老板呢，他虽然不会英语，但是他翻译的时候会就请人那个英语好的给翻译。然后他呢，但是他发展的是那些拓客技巧，
嗯，
销售技巧。 对，正是由于他那个没有，就是英语不太好，他没有就是把眼光只盯在那个学好英语上什么之类，他放到了更长远，就是这个做生意上面。
嗯，
所以他做成老板反而
是的。
嗯，
我觉得确实是每一个赛道，你看起来好像你精准一个就好，但是你可以多学一点。就比方说教培，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上个月又去了一家这个机构，然后他说，那除了教英语你还会什么？我说我还会写文书，就是留学文书。他说，那你会谈单吗？就是最好能跟家长进行直接沟通，你最好能把这个校区做成你的。然后我说，我确实也做过一些什么指导啊辅导，也可以跟家长谈单。 OK， 那这种其实就是比单纯的做老师商机要更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职的还是没有开始工作的，就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锚点，然后你找到这个自己的锚点之后，你就相当于给自己的技能树多点亮一些，这样的话可能走得更长久，你走得越长久走得越稳，其实越轻松的。
嗯，哎，这么听起来我觉得应该要具备的一个技能点就是销售技能。
是的。
嗯，因为你比如说找工作面试干什么，就是跟比如说那个交朋友啊，对吧，甚至相亲啊什么之类的这种，
嗯嗯嗯，
其实都是在销售你自己。
对。
对吧，我觉得就是包括我自己以前特别抵触销售。
是的，我自己以前也是。
因为我
是
I 人，对，然后有好多看到有好多所谓那个厉害的销售，他们的那种行为我有点不耻感觉。
嗯嗯嗯。
后来我就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销售有很多种方式。
对。
或者是其实虽然你抵触那种所谓的明面上的销售，
嗯，
就卖东西给别人这种就是定义比较窄这种销售，但是其实，嗯，我们人活在这个社会上无时无刻不在销售，对吧？
对，
就刚才我说那个场其实都是在销售你自己。
是的是的。
嗯，所以销售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刚一开始也是觉得自己只教课就好了，干嘛要去销售，甚至就是那种有提成我也不愿意动弹的那种。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比别人差在哪儿呢？完全没差，甚至你的产品你的服务你的这个核心价值更好，但是就源于你可能就差了这么一两句话。
嗯，
所以有时候就是不甘心，那我就无非就是补一两句话嘛，那我去学就好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这后来就是觉得这跟爱人艺人没有关系，你就是比别人好，你只需要展现出来，如实展现出来就可以。但是也确实，比方说我前两天去一趟那个苏州，也确实有一部分销售他是在夸大事实，他能把一个芝麻说成一个西瓜，但是他能展示给你的东西就很拉胯，这样的话你觉得体验就会非常非常不好。嗯，所以就是看看取决于你要做哪一种吧，就慢慢的锻炼，不是说一定要是风生水起啊，然后那个左右逢源啊才是一种销售。你只要口齿伶俐，能把你的内容表达清楚，给别人展示你一个坦诚的态度，我觉得就是一个销售最基本的技能。
嗯，我明白。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是这种纯销售，它其实有一个刚才说非常符合你那种特质的一个特点，就是像很多人他一开始可能比较抵触销售的，他其实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长。
对
对，他你如果把这个特长做好，再结合一些些销售的思维或者意识，
是的是的，
这两种结合是无敌的存在。
对，
因为像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没有硬产品硬实力不行，对吧，那种其实不是一个好的销售，我觉得。
对，并不是。嗯，他没有意识到就是真正的核心利益点在哪里。嗯，就即便是你能凭借你的这个就是说三寸不烂之舌，你先让别人相信了你，但是后面再往别人走一步，这个还是合作不了的。嗯，
所以你将来或者是目前的打算就是把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翻译加的这个东西，就是有销售技能，
还可能有其他比方说 AI 啊什么的，这个就是
某些专业领域的技能。
对对，这个真的得边走边看了，因为现在一个人做公司的话确实是精力有限，然后你，
嗯，
毕竟不够全面，你可能还需要再去学习，再去结识不同的人，然后看一看怎么能够帮到自己，怎么能够帮到别人，就是尽量共赢吧。这种真的是长期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结果的事情，我这样想。
行，哎，那个聊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小话题啊，
嗯，
因为现在我那个专职工作啊，会涉及到招一些实习生，都是也是外语专业的实习生。
嗯，
我是发现现在刚才跟你说过 AI 的出现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这两年那个就业的情况嘛，是吧，
嗯，
就是学外语类的学生可能感觉现在这个前途不是特别的光明，你能不能就是以一个过来的身份给大家一些建议， 这个键就是就专门针对这个咱们这个
英专生，
对，也不一定是英，就是外语类的或者英专类的这个这个学生吧，你能给他一些小建议，给我们这部分听众啊一些提点也好。
提点谈不上，因为确实也是在、
嗯、
还在持续探索当中。
嗯，
但是有一点个人的经验吧，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要保证自己先活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肯定不会是一步到位，无论是你做什么样的职业，你都是会有妥协的，有一定程度上妥协，就看看你能够接受哪一种。那比方说我进入教培行业，我就是真的是百分之百热爱这个行业吗？其实也没有，但是你相对来讲教培行业比较自由，它挣的是时薪，然后你可以不用特别应对这种办公室政治，你的接触对象是小孩，我觉得这几个点就已经足够吸引我了，那剩下的部分我是可以妥协的。 OK， 这就是第一个点，我觉得还是要先保证自己没有什么是一步到位的，尤其是现在这个下行的经济环境下，就是要先低头，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在低头。嗯，就是这样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虽然在妥协的过程当中吧，但是还是要抬头向前看。那你比方说你在这个教培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发展一下自己其他的技能点，比方说写文书，比方说销售，比方说管理， OK， 然后找到它，就是给自己时间，给自己时间。以三年一个周期来看，就是一年三个月，这个就不要提了。有些我特别欣赏一句话，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过重的看一年的这个努力，而不是去看重十年的这个努力，我觉得是很有必要。有时候就是量变才能引起质变，我觉得就是这两点，第一个要低头，第二个要学会抬头。
但是不好意思，我 get 到的一些细节都是，哎呀，看来我好像我这个外语专业毕业生我只能去教培行业了吗？
也不是，那比方说也有风口，比方说这两年新能源，对不对？新能源很火，那它有很多出口的商机，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跟自己的语言特长结合在一起？他们很多职位的，而且他们但凡是碰上风口的行业，他们的招聘门槛就会很低，就会相对比较低。那你可以成一样有风口，一样你可以去搭这个车，就看看你是对这个感不感兴趣。
有道理。就还是你说的，只把自己这个外语当成一个工具，然后你去学习其他一些知识。
对的
啊，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之类的知识，对吧？
是的。
还有我们现在什么这个上下游相关的这些电池啊，
对
啊，
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这部分企业其实这两年的这个招聘这个名额一直都是多于其他行业的。我觉得是自己的心态还是要放好，不要觉得啊，说我一个学语言的最后去了新能源啊，做一些这种其他的岗位，这不对口啊，那哪有百分之百对口的东西啊。就还是你选吧，就是选，总有妥协。
对，这我感觉几乎是所有毕业生在毕业以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百分之百对口的专业。
对，
或者甚至都没有对口的专业，所谓的
是
你一开始以为这个专业你学了以后你做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也。
但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商科
商务英语是吗？
对，没有没有，我学就是商科，是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是工商管理我的主业。
哦，
对，
哎，怪不得你现在能开公司。
也没有也没有。
所以你英语是自学的是吧？还是那个第二专业？
我就是第二专业，然后就喜欢，就是一直坚持。
好，还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对吧？但是总感觉这句话有点鸡汤。哎，来点实惠的。哎，周宇能不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还是在校的同学，通过你刚才说那个平台去你那儿能先找一个实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兼职工作干干？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我到时候可以把那个公众号的信息还有公司的信息留一下，然后需要的同学可以合作。
对，可以去我们的 show notes 里啊，我把信息都放在那里面。
欢迎大家来兼职搞一点小钱咯。
哎，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还差那个十八罗汉是吧？
对，
没准儿今天咱们这听众里边就有那另外十七个人呢。
是的，是的，欢迎各路英雄，欢迎各路英雄。
好，也祝你早日做出下一个阿里巴巴来。
OK OK， 必然的，谢谢胖虎。
哎，当初那个谁，马云他做那阿里巴巴时候，不是也拍了纪录片了吗？
哎，这个就是记录，就是记录，
就是你记录，咱就是记录播客。
是的，是的。哎，上一次我来录的时候都还没有公司，这次来录有公司了，那下一次来录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你上一次录那还不是我自己的电台， 这次是在我自己的电台来录，
都有进步，其实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进步的记录。
哎呀，那你看，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在对未来的美好畅想中结束吧。
好的，
好
的，
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大家可以关注、转发、评论，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都市漫谈”的拼音，会拉你进群，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玩耍。